监察御史包大人夜审黄世良，同时把当事人全给传来了，下边跪了一大溜啊。包大人先看完了案卷，已经做到心里有数，把所有的疑点也都牢记在心。他一看这黄世良啊，都跟那猴差不多什么了。你想，封建年代那监狱是人待的吗？那就是人间地狱啊，能活到今天就不容易了，这人都脱了相嘟了腮了都，说话是少气无力。包大人一想，不能动刑了，现在是攻心为上，做思想工作。包大人说，你叫黄世良。
正是。
黄世良，你赶紧把所有案情如实的供来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跟你弟妹勾搭成奸，是有还是没有？你要负责任地回答我。
大人，要叫我手拍良心说，没有。我冤沉海底啊！最近我翻来覆去的想，我不是个人，我是个软骨头。头一样，我自己把我自己坑了，我还是人吗？就退一万步说，我侥幸的离开监狱，我怎么在街面上走动？怎么见乡里乡亲？我是披着人皮的豺狼。勾结我弟妹，我还够两撇吗？再者一说，我跟我弟妹没那事儿，他悬梁自尽了，就死在九泉之下都背着黑锅呀，我都对不起个死人。另外我也对不起官府，对不起天理良心，我不是人啊，我没有这个事儿。
声泪俱下。包大人点了点头，好，本官不难为你，有没有自然水落石出，你把当初发生案子的前后经过详详细细讲来，不行漏掉每一个细节。
大人容禀。
他把实话一五一十都说了，因为事情咱们都讲过，不必重叙。包大人仔细地听着，两名师爷做了详细的记录，然后把他押起来，又带他媳妇儿那母老虎，把母老虎带上来。李月凤一听，这是包大人，这不是当初那官，说不，他也把一切经过讲了。包大人问他，你说你丈夫跟你弟妹通奸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
没有，我那是胡猜乱猜七八猜，我这个人醋劲儿特大，妒忌心特强，一开始我发现弟妹比我长得好，因此我就产生了这种邪念。说良心话，我一点证据也没有，我那就是出于妒忌信口胡说。你可知就因为你的胡言乱语出了人命，你可知你全家人都受着株连了，到现在你悔也不悔，肠子都悔青了。
话供押下去，包大人宣布退堂。第二天微服私访，干嘛呀？深入下层，首先了解他的乡亲，黄世良素日的为人怎么样，特别是奸盗邪淫这方面。也提供材料的人实话实说，大人啊，平心而论，黄世良这人可好呢，跟我们四邻处的非常和睦，这个人从不说谎，
从来也没听说有奸道邪淫歪门邪道，没有。了解了那么多的人，众口一词。后来问他兄弟黄世美，你们是亲弟兄，你哥哥有没有这个嗜好？你有什么察觉没有？你要如实讲来。包大人，谁知道呢？我哥哥那人，我敢说，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。他怎么就招认了呢？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呀！我什么把柄也没有，到现在我也承认我哥是好人呢。再说我媳妇儿死鬼王月英，那也是正经的良家妇女，根本就不是那种下贱的女人。哎呀，这死得好惨呐！书说简短，包大人经过几天内查外调，把情况摸清了。本来很简单的事儿，他们自己搞复杂了。包大人点了点头啊，可以结案了。最后把一干人等全提出来，宣布黄世良一案就此结束，无罪释放。理由是当初一日就不能定案，黄世良苦于重刑，没有办法的屈打成招。县太爷是偏听偏信的，一意孤行，这案子拖了二年。至于黄世美，黄世美也是被害的一方，他本身没什么事儿，主要的罪犯就是这个李月凤，就这个母老虎。有那么句话，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啊。你说你要不出于妒忌，你不胡说八道，你弟妹怎么能上吊呢？这株连的人命，这案子可就重了。因此包大人当众宣判，罪魁祸首李月凤被处斩监候。母老虎不明白什么叫斩监候，大人呐、斩监候怎么解释？你就等着掉脑袋吧！
啊，哎呀，大老爷饶命啊！小女子没读过书，我是个浑人呐、大老爷，你就按浑人把我放了吧！
嘿嘿，焉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？这叫自作自受。这事儿就定了。到秋天，李月凤给王月英偿了命了，人头砍下，一命呜呼。这不是妒忌的结果吗？你胡沁什么呢？他就忘了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一点小事闹出人命，他不负责，谁负责？就这样，黄世良回到家，跟兄弟抱头痛哭啊。这回多好，光棍对光棍，剩下俩光棍。那么好在家里还过得去，日后两个人又成立了家庭，又有了孩子，这件事就算接过去。他们无限感激包青天。接下来我再跟你讲个真人真事，叫案中有案，其中还有奇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，太平盛世，地点是山西太原府。那太原那是古城啊，商业繁荣，文人荟萃，人口众多，那是西北的重镇，商贾云集，做什么买卖的都有，有钱的人也比较多。在顺城街西胡同住着一家，这家是太原府比较有名的财主，姓张，叫张百万，名又叫张亮。百万呢是大伙送他的绰号， 家资巨富。这张百万老伴没了，光身一个人，但是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叫金姑，二女儿叫玉姑。哎，俩女儿长得人样的出众，金姑比玉姑大着好几岁，早就出阁了，嫁给一个商人，没儿没女。但是呢，好景不长，丈夫有病死去了，年轻轻就守了寡，虽然说吃喝不愁，这种苦闷的日子难熬啊。后来想往前迈一步，觉着家里是有钱的人家，对父亲的脸上无光，所以保媒的友都被他谢绝了，仍然是一个人过日子。玉姑呢，也到了成婚的年龄了，经他父亲包办，许配给曹公子。这曹公子可也不简单，姓曹，叫曹文海呀。老曹家也是家趁人职，住在太原城的西关。曹文海他爹叫曹山，想当初做过户部郎中，因为有病提前退休回家了。当官能不挣钱吗？攒了不少的银子，因此也有买卖，也有房子地，日子过得相当不错。曹文海这人还挺好，为人正直，长得人样子也漂亮，在太原府来说是有名的漂亮小伙，人品也比较端正。这两家成亲是门当户对，因此张百万是一个乐意，百个乐意，千个乐意，一万个乐意，把女儿玉姑就许配给曹文海。但是那阵呢，没到成婚的年龄，聘礼收了，这事就定下了。等要成亲的时候呢，曹文海随他父亲曹山下广东做买卖去了。临走的时候，文海跟未来的老岳父说，老岳父啊，我陪着我爹上广东了，我们这个买卖非做不可，将来把钱挣下，把买卖收了，我陪我爹回来，我就跟玉姑完婚。呀，那你得去多长时间呢？多则半年，少则三月，我们就能回来。回来之后，我就跟玉姑成亲。那好的，我们等喜信。结果怎么样？这爷俩一去不回头，慢说半年三个月，二年也没回来。把张百万急的什么似的，女儿都过了出嫁的年龄，一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我这姑爷怎么就不回来了？多方派人扫听，结果噩耗传来。但是其说不一啊，有人说爷俩把钱挣得少了，正要往回走的时候遇上强盗了，把钱全抢光了，把两个人给杀了。这是一种说法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说他们贪了人命了，打了官司了，被官方给抓去了，因为品行不过，老头死在堂上了，少爷被抓到现在阴空信渺，在什么地方压着不清楚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说打官司，官司结束了，他们一贫如洗，以后结果不清。哎，总而言之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没有好信儿。这张百万一听，冷水泼头一样，心说二年了，过了成亲的年龄了都，我跟我女儿就这么等着，她怎么可能呢？看来老曹家是败了家了。我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吗？就即便嫁给他，怎么生活呀？他娘死得早，我得对得起姑娘，特别是玉姑，是我掌上的明珠啊。干脆这个婚事结束了，把我姑娘另聘给一家。他就跟玉姑商量，玉姑一听就翻脸了，爹呀，不能这么干事儿。
那么我从小就定了亲，跟老曹家门当户对，聘礼都下了，咱们太原府没有不知道的了，我就是老曹家的人了，现在咱们都什么都没落实，您就听大街上的谣传就罢婚了，把女儿另聘给别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于人情于天理都难以交代，女儿不从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就等着，多等曹郎回来，我们多等拜堂成亲。那他要不回来呢？不回来，我跟我姐姐学，我守一辈子活寡。呀，丫头，你蠢透了你呀！我不能听你的，你年轻人，你不懂事儿。这张百万急性子，找出媒人来给玉姑保媒。就这人家找人还费劲呢、啊，没过几天就把婚事给定了。鼓楼西有一家老姚家，姚少爷叫姚忠，读书的人，也是家趁人直啊。小伙没结过婚，就这么的老头相中了。老姚家跟他们连了姻了，同时把聘礼也下了。姑娘一听哭抱，一个不乐意，百个不乐意，拗不过他爹呀，而且还挺急，过两天就过来迎娶，准备办喜事。老姚家有点等不及啊，老头也不管姑娘死活愿意不愿意，这就告诉手下人打扫卫生，张灯结彩，准备祝贺。老张家府里悬灯结彩，古药手也找来了，热热闹闹，这就折腾开了。就在这一天，正在这悬灯结彩收拾的功夫，外边有人来禀报，老爷，有人求见您老人家。谁呀？没看我忙着吗？您看看是谁。说着话，这人就到了。张百万仔细看，开始没认出来，等仔细一辨认，哟，认出来了，正是曹家的公子曹文海。不说他们摊了事儿了吗？不说死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仔细打量曹文海，衣服褴褛不堪的，面黄肌瘦，跟走的那时候截然不同啊！走那时候漂亮小伙，穿的流光水滑，腰缠万贯，回来形同乞丐。哟，他真的活着啊！张百万感觉到事情突然，把他让到屋里就盘问了。孩子，二年多石沉大海没有信息，你跟你爹究竟怎么的了？哎呀，老人家一言难尽啊。可能你也能听着点消息。自从跟您分开之后，我陪我爹到了广州，买卖做得很顺手啊。没想到那天我们往家里走，车子有点赶得急了，撞倒一个老头，这老头当晚就没气儿了。人家家里头也沾官气儿，不依不饶，递了一纸状子，把我们告到广州府。我跟我爹谈了官司了，为了打这场官司，我们把所挣的钱全打得里了。这还不说，派人还回来取过两次钱，把房子地全都典当了，拿了去，勉勉强强算把官司了结，赔了人家的损失，蹲了很长时间的监狱。我爹年老体衰，一股急火病死在殿中。实话跟你说，最后我们穷得买棺材都买不起呀、啊，是我求靠店掌柜借了点钱，买了口薄皮棺材，把我爹装殓了，借了块地暂时掩埋。就这样，我哭着离开广州，屈指算来二年挂零啊。我这才回到太原。哎，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。
张百万点了点头，行啊。那么你回来你打算怎么办？老人家还怎么办呢？我爹临咽气的时候拉着我的手留下了遗嘱，说孩子，你回太原吧，啊，回到原籍故土，记住办两件事。一，找你的岳父老泰山，就是找您老人家，求您成全好事，我跟玉姑完婚，这是一样事。另外呢，求您再给帮帮忙，借我俩钱儿，我马上翻回广州，把我父亲的尸骨运回原籍故土，入土为安呢，不能做外丧鬼呀。故此我好不容易走了三个多月我才回来，今天见着您我太高兴了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张百万那脸由青变绿，由绿变紫，由紫变黄，由黄又变青。张百万心说过，穷鬼还想美事，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我女儿瞪眼等了二年多，哎，把我们急得什么似的，你们倒霉摊了事了，现在穷到这份上还留遗嘱，还让我把姑娘嫁给他，还成全他的美事，还得借他银子回去起古诗，怎么合计来的？剃头挑的一头热呀，就这穷鬼我把女儿给他怎么生活？我这一辈子周济他也周济不完呐。看来我事先把女儿给了老姚家就对了。该又一想，他刚进门，我这话不便讲，哎，先叫他吃饱了喝足了，明天我和盘托出，干脆就退婚呢。想到这，文海啊，行啊，你回来了就不错，总算到了家乡了，你也没地方去，今儿就住在这儿吧啊，我派人给你安排房间，好好吃一顿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我找你谈话。哎，是是是，多谢岳父老泰山。哎，先别这么称呼，为时过早啊。来人，把文海、曹公子请下去。安排了住处了，曹文海等洗完脸、吃饱了、喝足了，背着手到院里一看，张灯结彩。他还问呢：“这府里干什么？”哎，干什么？准备姑娘拜天地啊，准备婚事呢，你没看打扫卫生多隆重啊。嘿，曹文海心里头美，心说我这老岳父真不错，大概知道我要回来，你看准备喜事呢，难道让我跟玉姑拜堂成亲？